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当这个新冠状病毒仍然在世界各地，甚至在美国继续蔓延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中里面最关心的事情是，这个病毒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呢？我相信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好像当年大卫他大能的勇士当中，在历代志上第12章32节所记载的，以撒迦支派一共有200个首领，他们都是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当怎样行。这些都是伟大的领袖，他们明白当时他们所处的处境，因此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好像我想到老张一样，当他在家就是居家隔离的时候，他就重新把他今年初2020年所定下的目标重新来看一遍。他就定下了2020年的5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事业要飞黄腾达。第二个目标，要赚够第100万元。第三个目标，要出国旅行。第四个目标，要能够买大房子。第五个目标，是要来换一个新的跑车。当他看了今年2020年的目标以后，就拿了一支红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叉，在旁边写了5个大字：能活着就够。能活着就好，能活着就好，这是他2020年新的目标，能活着就好。告诉旁边人说，能活着就好。不不不不不，我想太悲观了，不要说能活着就好，应该说要活得有意义。再对你自己说，或者再对旁边的人说，要活得有意义。那我们想看我们怎样能够活得有意义呢？我相信大家都在思想我们的人生，在这样一个疫情之下，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怎能够活出复活主的能力来，怎样能够活出复活主的能力来。我相信上个礼拜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复活节主日。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在家中，或者你一个人，或者和你的家人一同来观看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复活节的直播。是的，我们所侍奉，我们所信靠，所敬拜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如今这位复活的主活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的人生可以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活出复活主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思想三方面，我们怎样能够活出一个复活主的生命。我们要从这个彼得前书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乃是保罗当他发现有一群的这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因此他就特别写了哥林多前书，特别第十五章一共58节里面，跟他们很清楚的讲述，不但耶稣基督复活乃是我们信仰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第十五章的17节和18节。我们看看17节18节，保罗这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什么？徒然。换句话说，是白白的没意思的，你们忍在罪里。耶稣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他只是为他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没有战胜过罪，你们就仍然在罪里面。然后十八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换句话说，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包括基督徒，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一死就结束了一切。所以他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什么？比众人更可怜。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一群非常可怜的人。但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最有福的人，不是可怜的人。阿们。告诉你自己，或者告诉旁边人说，我是最有福的人，不是可怜的人。 为什么说我们是最有福的人，不是可怜的人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是有人证，也有物证。许多人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们所做的显现。因此我们要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铁一般的真实，真实到种地步，就好像现在你在电视机面前、荧幕前面、荧幕面前看我在这里跟你分享这篇信息一样。我们来看看保罗继续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跟我们分享，到底有多少人见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最基要的福音的真理，也是旧约圣经预言早就说过会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呢，就告诉我们这些见证人是谁了。第五节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他的门徒彼得，然后呢，显给十二个使徒看。然后第六节还有多少人看呢？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八节，下一章。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换句话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一大半人还活着，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已经死去的。然后以后呢，显给雅各看，雅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这个兄弟，再显给众使徒看，不懂有多少位，末了也显给我看。从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保罗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至少像这里所提到的512个、13、14个人显现，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花了40天的时间，向门徒们显现，向门徒们来讲述天国的真理。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真是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两三个人见证就已经足够证实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却显给这么多人看，我们从人证里面知道说，的确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那你说物证呢？许多的圣经学者、考古学家这历代以来都在寻找来耶稣基督他的事迹。当你有机会到中东以色列去的时候，你肯定发现了很多很多耶稣基督过去走过的地方，耶稣基督行神迹的地方，他讲到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你去以色列探旅游或者是拜访的时候，你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空坟墓啊。空坟墓可以说是吸引最多人去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坟墓每年有成千上万甚至百万的人都要去那个地方来看，看什么呢？看唯有一个坟墓直到如今永远是空的，因为曾经放在这个坟墓里面的这个人，这个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2008年的时候，我有机会跟师母，然后跟就我太太一起到以色列去行进祷告，所以我们肯定的非常期待去看看这个空坟墓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看下一张的图画，这是当时就是当时这个亚利马太的月色，那个一个财主他的坟墓空出来，然后摆在那里的时候，耶稣就借用他的坟墓，借用了三天。这个空坟墓摆在那里，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去那里拜访了。下一张看看，所以去年2008年的时候我还年轻的样子哈，大概12年前师母在里面，我在外面，可以说陆陆续续就是有人在排队进到里面去，要看看里面的摆设。因为当时在中东一带，他们死去的时候不是埋在地土里面，那是在山洞挖一个洞或者一个山穴当中，然后用一块石头把它给盖住。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第三天，这个大石头被挪开了，耶稣基督不在坟墓里面，他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多么大的拦阻，耶稣基督仍然能够从死里复活。今天当你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知道说你生命中不能有多么大的拦阻，主都能够为你成就， 而且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阿们。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人证，有物证。不但是如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改写了历史，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改写了历史。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缘故，我们计算年代都以主前主后来计算。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影响可以说遍及整个世界，特别在欧洲，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影响了欧洲的音乐，欧洲的建筑，甚至科学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说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文明和发展。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真的是改写了人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以改变。你想想看，耶稣基督没有一兵一卒，但是因为他的爱，透过他十二个门徒如今全世界各地，我们可以说有几乎有27亿、28亿的人口是基督徒，可以说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的。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他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上过任何的学校，但是他所讲的话，所讲的道理却影响了在上的君王，还有凡夫走卒、老百姓、男女老幼。而且圣经你知道吗，如今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是哪一本书吗？就是圣经啊。圣经目前在全世界各地已经超过了50亿本在人的手中。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真的是改写了历史，更重要的是改写了你我生命的历史。我相信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那一天，那一刹那开始，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生命完全被复活的主翻转。哦，他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以后，你的生命就从此不再一样。我听过许许多多人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这位弟兄跟我分享的见证。他之前都是一个非常抗拒基督教、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一个人。然后有一天他就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吃饭，我就非常好奇为什么请我到家里面吃饭呢。哇，他弄那个非常好吃的牛排给我吃，有美酒送牛排。然后之后他就很严肃地告诉我说，郑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够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就忽然间吓了一跳，这个人过去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今却要问我怎样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样的思想呢？他说啊，自从我太太信靠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我在想说，如果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我太太的生命，这位神太有能力了，这位神太真实了，因此我也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你的生命是否也有这样的影响力呢？是否能够影响你身边左右的人，甚至你的家人不得不相信复活主的生命的确在你里面，因为他完全改变了你的生命。这是我们进入到第二点，我们要如何活出复活主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人。阿们。告诉你自己，告诉旁边人说，我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无能的人。是的，我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无能的人。哦，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从此不再一样。我相信我们人生不论是多么的漫长或多么的短暂，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遗憾，我白白的空度了我这一生。来的时候没人问津，走的时候没人关心，这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遗憾、最大的不足，不是吗？但我们想想，我们人生怎样能够活出影响力呢？我们怎样能够活出最大的影响力？哦，当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就能够活出影响力来。我最喜欢的一位使徒莫过于使徒保罗， 他这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怎样能够活出我们的影响力。第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要活出复活主的生命，要活出复活主的大能，要有影响力，而且大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生命的秘诀就在这个第十五节，叫那些活着的人，就是你就是我，不再为自己活。关键在于你为谁而活啊？我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关键在于你是为谁而活呢？不再为自己活，当你为自己活的话，你知道你的生命根本不会带来任何的影响，别人也不会在乎你的存在。但是当你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的话，你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你决定，当你成为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你决定说，主啊，从此以后我不再为我自己活了，我乃是为你而活，因为是你为我死而复活。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会发生功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复活的大能，不再软弱。阿们。告诉你自己说，我有复活的大能，我有复活的大能，不再软弱了。哦，复活的大能，到底什么是复活的大能呢？复活的大能就是圣灵嘛，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大能。这位圣灵也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大能力。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临别门徒之前告诉他们，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来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哦，所以这个乃是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就是圣灵的大能在你里面，所以你不再软弱。外表看起来你可能是非常弱小，个子非常矮小的一个人，别人也不怎么看好你。你虽然外表看起来非常的软弱，但是在你里面有犹大狮子的生命，有复活主的生命，有圣灵的大能在你里面，让你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是为什么保罗这么被神大大的使用，这是为什么保罗能够做这么多伟大影响生命、影响世代的工作。你看看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这是他心中里面的一个意愿，心中的一个祷告。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他将万事看作粪土，当作是有损的，我要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保罗说，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明白耶稣基督，并且能够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啊，就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在我身上能够为我发生功效。这怎么看见为什么在历历代代以来，这些本来都是非常胆怯害怕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特别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哦，当耶稣被抓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个个好像贪生怕死的人一样，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生命，甚至可以否定耶稣基督三次，大家都逃之夭夭。但是当耶稣基督从这里复活，再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重新得力，所以他们生命就不再一样，从一个贪生怕死到一个竟敢在众人面前，在罗马军官面前坦然无惧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有复活的大能在他们里面发生了功效。当然，我们复活的大能不但是能帮助我们做美好的见证，这美好的见证必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事为人当中要彰显出来。我们的影响力不是你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是在你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乃是你走出教会的四个墙壁，乃是走到你的工作的地方，走到你社区，走到你所生活的地方，能够带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你的影响力才真正的开始。因此你的工作，你现在所上所做的工作乃是非常重要，乃是主要借助你现在所在的位分，所在的位置，所在的工作职业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力。阿们。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我们的工作主必纪念。阿们。告诉你自己说，我们的工作主必纪念。是的，我们的工作主必纪念，绝不突然。这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啊。哦，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写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总结，当他从各方面来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五十八节，他说，所以换句话说，结论，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你们要坚固啊，别人摇动你们不可以摇动。为什么呢？因为有复活的能力在你里面，要常常竭力，尽心竭力，尽你所有的力量，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白费的，不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的工作主必纪念。因此我常常劝勉弟兄姐妹们，不论你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的老板，公司的 CEO， 或者在里面打工的，甚至餐馆里面做服务员的，甚至在家看顾教养孩子的，不论你做什么工作，只要你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时候，你都在做主要你做的工作，主他必纪念。你的工作在主里面绝对不是突然的，他看见，他也纪念，他也必赏赐你。任何的工作只要你为主所做的，因此我常常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员工，基督徒的工程师，基督徒的老师，基督徒的医生护士，基督徒的服务员，应该是你们全公司全餐馆全业里面最杰出的员工啊。最杰出的员工奖应该是非你莫属。为什么？因为有复活的能力在你里面嘛。哦，你是为神来做这一份工作，所以你是为神所摆上的。虽然你的老板不赏识，虽然别人看不见，但是主他知道，绝对不是突然的，绝对不是浪费的。讲到浪费，我就想到1986年当我从建筑系毕业之后啊，神呼召我要我全时间的奉献做传道人，但我家人知道以后极力的反对，父母亲反对，我的兄弟姐妹也反对，甚至我有一个姐姐告诉我说，你建筑系已经毕业了，可以出来赚钱了，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穷传道人？这不是浪费吗？我当时心中想说，怎么会是浪费呢？哦，当我愿意为那位呼召我而且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摆上的时候，没有任何我们为主所摆上所做的工作，不论是工程师、教师、医生、护士、服务员，或者是传道人，绝对不是白费的。你们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主里面的工作绝对不是突然的。阿们。当然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一些的困难，甚至一些的挫折。我记得当我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还不到两年，有一次我心中里面相当的灰心。哦，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事，哦，特别是当你做得好的时候没人称赞你，当你稍微做得不好或者做了一点差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而且在那里批评你，我就非常的灰心，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是还是回去做我的建筑师吧。哦，当我在神面前如此的灰心失望的时候，哇，就好像主在我的眼前就摆出十字架，哦，是一个空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上面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复活了。你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为主所摆上的绝不突然。从此以后，我不再灰心，不再回头看，勇往直前， 忠心服侍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是如此啊！你会因为目前的工作你感到灰心吗？因为你目前所做的服侍你感到灰心吗？不要忘记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在主里面所摆上的绝不徒然。哈利路亚，阿们。然后第三，最后我们可以活出复活主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是最有盼望的人，不是绝望的人。告诉你自己或者告诉旁边人说，我是最有盼望的人，我是最有盼望的人，不是绝望的人。我是最有盼望的人，不是绝望的人。我想现在当这个新冠状病毒到处的蔓延的时候，我们心中里面现在最珍惜的、最宝贵的，莫过于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有一天这个疫苗早一点发生，有一天这样的一个解药早一点发明，有一天这个病毒早早的过去，我们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是更重要的盼望乃是活泼的盼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继续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面复活过来的，而且重新显在众人的面前。换句话说，出熟的果子代表说他是第一位，接下来还有很多位，而且他第一位从死里面回来告诉众人说死里复活是真实的事情。大家肯定都种水果吧，特别在我们加州很多的后院里面都种了很多不同的水果。不久前我们一个弟兄送我们的这个金桔树哈，我们就浇水啊，然后施肥啊。当我们看到第一颗金桔长出来的时候，哇，我们好高兴好兴奋。为什么呢？这是第一颗嘛，第一粒啊。结果呢，越长越多，很多的子粒跟着来。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好像出熟的果子，第一粒以后呢还有很多的果子会来。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耶稣基督我们死嘛，因此复活也是同他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怎么样，也都要复活了。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最大的盼望。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马大玛利亚的家，因为他的兄弟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四天，他们非常的伤心难过。但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如此的告诉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宗教的领袖，没有任何的宗教的创始人胆敢讲这样的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最大的一个确据，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所以他才可以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都要复活。今年是我全世界服侍主第三十年，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我有机会主持了无数次的追思礼拜。每次我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心中真是悲喜交加。悲哀的是看到这些亲人为他们所离去的家人亲友非常的悲伤难过，我心中里面难免跟他们分担这样的一个悲伤难过。同时我心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知道他们已经先睡了，先死去的人，他们是暂时息下了地上一切的劳苦重担病痛，他们会来到主的面前，享受在主面前永远的福乐。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不是忧忧伤伤好像没有盼望的人，我是乃是充满盼望，充满盼望，而且把盼望的信息安慰带给这些家人。让我非常难忘的是上个月底我去主持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追思礼拜。在这个居家防疫的期间，追思礼拜的这个殡仪馆只允许我们有十个人参加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所以我这个死者的父母亲、我们的屈牧还有一些他的亲友， 十个人坐在一个非常大的追思礼拜的礼堂里面，大家都隔开六尺坐在这个大礼堂里面，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居家疫情的这样的当中，心中就感觉到格外的悲伤难过。因为这个殡仪馆的人告诉你说千万不要跟家人握手，也不要拥抱，所以你就感觉到好像在人与人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隔膜。但是我却从这位弟兄姐妹他们看到他们的17岁独生女因为病痛的缘故被主接走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从他们的眼神，从他们的谈吐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有那活泼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盼望。所以因此我充满信心跟他们一起来宣告，虽然在地上我们再也看不见我们所亲爱的，你所最亲爱的，你宝贝的女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在天的那一边有一天我们要重新再见面。哎，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活泼的盼望，我们真的盼望，因为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哦，现在我相信大家最渴望的除了盼望以外就是平安嘛。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不再害怕，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有真正的平安，我也有真正的平安，因此我不再害怕。为什么有平安呢？我想在这个世上有谁不怕死呢？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死嘛。之所以现在新冠状病毒使这么多人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惊恐惧怕当中，是因为你不知道谁有这样的一个病毒，不知道谁会传染给你，而且传染给你以后有机会的话，这个病毒是会带来死亡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因此我们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的平安啊。你说从哪里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呢？这个真正的平安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不是科技可以带给你的，不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带给你的。现在新冠状病毒的蔓延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依靠的每一件东西，你眼睛所看到的每一个你所拥有的，都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那什么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呢？记得吗？当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门徒们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知道随时下一个就是他们要被抓去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他们非常的害怕恐惧，躲在屋子里面。结果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20章19节，非常奇妙非常令人兴奋的一段记录。他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关得紧紧的。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可以想象吗？耶稣基督完全知道，完全明白门徒们当时心中里面最恐惧的就是为他们的生命，为随时会被抓被钉死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告诉你旁边人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哦，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平安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怎么会有这个平安呢？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证明了他战胜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而且他也战胜过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和害怕，所以他才会说愿你们平安嘛。其实早在这个之前，耶稣在临别门徒要被出卖被钉死之前，他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平安的应许给他们了。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曾经如此说过，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 Shalom 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够给的，不是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所能够换取来的。 唯有是耶稣基督，唯有是你重新接受连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这个复活的主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当你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平安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继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别人因为新冠状病毒惊慌，茶饭不思，睡不着觉，甚至落入到许许多多的病痛当中。别人因为这样的一个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每天都活在不安惊恐当中。但是你不是别人，我不是别人，你不是别人，你不需要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惊恐害怕不安当中。知道耶稣基督的平安，这位平安之子，这位和平之子，他从死里复活，他如今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因此你可以有主的平安，不要惊恐，不要害怕，阿们。而且这个平安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死亡，也不害怕。所以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怕死的人。跟旁边人说，我们是不怕死的人，但呢还不想死的人，阿们。我们是不怕死的人，但还不想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大好的福音要传给许许多多的人，然后怕死的人要把这个美好的福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好信息传给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我们是不怕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他们害怕。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们把我怎么样呢？我活着就为主的缘故，叫我不传福音，我仍要传福音。为什么呢？就算你把我钉死，你把我处死，有益处啊，我可以马上到天上父神那里去。罗马军官、罗马政府对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束手无策，因为他完全不怕死，完全不怕死。但保罗说，我还是不想死哦，为了腓立比的教会，我情愿留下来，好让我能够继续鼓励你、帮助你，在这样的一个患难灾难的时候，让你能够坚守你的信仰，坚守你的信心。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他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就是斯提凡。你知道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当斯提凡众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用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斯提凡却大声地喊出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到底什么力量能够使一个临死垂死，而且是因为诸位主做见证的缘故，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人，没有埋怨，没有咒诅，没有说一些泄气的话，反而为那些丢他石头的人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不怕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结论之前，保罗讲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几句话，我相信大家写到这里的心中一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昂的声音，像是宣告一样。如果你可以想象他站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向弟兄姐妹来读这几句话的时候，是何等的一个壮观。你看看第十五章五十五节，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得胜。你可以想象吗？这位受尽许多的逼迫患难的使徒保罗，如今好像他的眼睛就瞪着站在他前面这个死亡的威胁，死亡的权势，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感谢赞美主，借着我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得胜了。因此病毒不论是多么的猖狂，你也不必害怕，不论是死亡的威胁有多大，你也不必害怕。 借助我们的耶稣基督，你是可以得胜的。阿们。讲到得胜，讲到不必害怕，我就想到几年前我听了这个在 Mozambique 非洲 Mozambique 一位宣教士 Heidi Baker 他讲的见证。他说当时在他所服侍的这个村落里面爆发了这个霍乱症，善兔善兔下泻，因为这个疾病的缘故死了很多的人，所以呢医生呢他特别把那些垂死的人把他们隔离，所谓我们居家隔离一样隔离，然后把他们特别做了一个临时的帐篷，他们叫什么名字疼得太不好听啊，死亡帐篷，将那些临时等候时没有办法要救的这些临时垂死的这些霍乱症的病人放在这个死亡帐幕里面。里面一共有80个人，其中有很多位都是 Heidi Baker 这个宣教士他的同工。是当天晚上他为这些病人祷告的时候，主就对他说，明天我要你到这个死亡帐篷里面去，我要你拥抱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然后对他们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第二天 Heidi Baker 就照着神给他的话语走到这个死亡帐幕里面，就一个一个的抱住这些霍乱症的病人，甚至有些病人就呕吐在他的身上，他仍然抱住他们跟他们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忽然间一个医生戴了口罩，戴了整个防护的这个衣着走进来里面，大声喊叫说，海蒂贝克，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怎么走到死亡帐篷里面竟然没有带任何的防护的这些衣着。海蒂贝克却非常冷静地对他说，不，我们不会死，我们都会活着，不，我们不会死，我们都会活着。两个礼拜之后，这80个医生看为无可药救的病人，每一个都活着健康地走出来。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不怕死，你真的是可以面对死亡都不害怕，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因此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在第一线服务我们的医生、护士、警察、消防局的，还有甚至在这些老人中心的看护病人的看护者，在这里我要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当你有复活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心中就有真正的平安，就不必害怕，靠着主复活的大能，圣灵的能力，主给你智慧，给你能力，继续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还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仍然在居家隔离的期间，你要走出恐惧恐慌的阴影，当你面对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一个复活的主活在你里面，所以你知道说你是最有福的人，不是可怜的人，知道你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不再软弱的人，知道你是最有盼望的人，不再绝望了，因为复活的主活在你里面。阿们。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你很想能够经历这个复活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如果你从来还没有做过决定，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你个人救主的决定，这是大好的机会。我愿意邀请你，这时候跟我做以下的祷告，把你心中所愿的，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来告诉主耶稣基督说，我愿你相信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同心跟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谢谢耶稣赦免我的罪，我愿你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我愿你一生跟随你，愿你一生敬拜你，愿你一生服侍你。谢谢我们的主给我这样的权柄，让我能成为天上父神的儿女。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恭喜你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刚才做了以上的祷告，你就是神的儿女了， 因为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主就给你权柄，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欢迎你每周在早上11点钟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收看我们生命河的直播。等到以后疫情过去以后，也欢迎你到你家邻近的教会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然后继续来读神的话，好让你的生命继续能够有主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阿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活出复活主的能力，因为圣灵与我们同住，而且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里面，让我们真是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因为主你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谢谢我们的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要活出复活主的大能，要活出复活主的大能。阿们。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